咱们现在啊，一说科技、科学技术，实际上科学是科学，技术是技术，它不是一回事儿，是吧？科学是 science， 技术呢？技术英文怎么说啊？Acknowledge 是吗？那不是知识吗？一个词儿哈，对吧？反正就是科学是科学，技术是技术，对吧？你现在发明了一个机器，安在窗户上，一下雨它就自动关窗户，这属于什么？技术。这能获诺贝尔奖吗？开完乐，但是它能马上变成什么？哎，所以中国古代重视的是什么？是技术。中国古代没有科学。是吧？这话说出来肯定有人要理论，有人不爱听。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，咱们只有技术。你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也好，几大发明也好，那全是什么？技术。那怎么能是科学呢？科学是从哪儿产生的呀？欧洲嘛。你近代自然科学公认的这鼻祖是哥白尼，对吧？哎，然后这个开山祖师爷是牛顿，你是这帮爷弄出来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所以你看中国古代的，首先说，对吧？首先说，咱要讲科技，第一个就应该是四大发明，对吧？四大发明，哪四大发明啊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啊，不是，按顺序说，第一个是造纸，啊，第一个是造纸术，第一个就是造纸术，啊，这个造纸术的话，就是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。中国古代的造纸术，中国是在造纸术发明以前，我们的祖先是把文字写在什么上？竹简。竹木简，也可能是木简啊，竹简居多，是吧？留取丹心照汗青嘛，是吧？那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汉青，就是那个竹简嘛，是吧？哎，竹简拿火烤干了啊，是吧？哎，它这个东西是写在那上面。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文字，今天的汉字当中保存着大量的祖先使用竹木简的痕迹，能举一个例子吗？哪个字儿证明我们祖先在用竹木简？哎，很好，我同学说对了，谁说的？刚才说，哎，真棒，哎，这书第几册明显证明祖先使用什么？对啊，两片竹子拿绳怎么样一穿嘛，这不是典型的证明我们祖先在用什么呀？竹木简嘛。这是一个什么文字啊？象形文字吗？还有你比如说我们那个，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书啊，我们这部书部头比较辣，中国通史，是吧？中国通史，我们的课本第几课第几课，是吧？比如我写本这个唐史，第几章第几章，我中国通史那章上面还有一个单位叫什么？比章还大的，我们现在一般叫章节，对吧？那比章还大的还有一个单位，编，是吧？第一编先秦，第一章夏朝，第二章商朝，第三章西周，对吧？它这么编，哎，上面还有一个单位叫编，编也证明祖先在用什么呀？竹木简。听说过这个成语吗？
尾编三绝，
孔子50岁读易经，尾编三绝，把穿竹木简的这个皮条啊，这绳子啊，翻断了3回，是吧？尾编三绝，是吧？哎，尾编三绝，这个证明我们的祖先
还看书，
哎，不是，就是说在用这个竹木简啊，竹木简。那这个大家就显然能明白了，你用这个竹木简做书写材料的话，太怎么着啊？太沉，也不环保啊，对吧？也不环保啊，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植物的成长是很不利的，是吧？好不容易长点竹子，长点树，您全给砍了，是吧？这很不好，是吧？你还说这个，隋炀帝罪过太大，罄竹难书，是吧？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无穷，是吧？你这个把南山终南山的竹子砍光了，写不来你的罪，是吧？那他的罪是讨厌，你说这竹子何辜啊？你干嘛给人都砍光，是吧？秦始皇。一天咱们说看600斤奏章，那显然不是纸，是吧？显然不是纸，那就是竹简。大文豪东方朔给汉武帝上了一道奏章，写了多少字儿不知道啊，写了170斤，是吧？啊，170斤写了那么多，是吧？你说玩意怎么看啊？170斤，是吧？皇上捧着的170斤也够累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用， 那有没有比它轻的书写材料呢？啊，绢帛，啊，绢帛，但是绢帛又怎么样？贵呀、啊！所以你看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字当中也有祖先使用绢帛的痕迹，知道吗？我们的祖先使用绢帛，
应该知道，举不出来。
我这个书分成上下卷，啊，读书破万卷，那么这就证明祖先使用什么？绢帛，是写完了之后把这个东西给怎么样卷起来，是吧？就这样装订的书是宋朝才有的啊，就这种装订的这种书啊，现装版啊，是宋朝才有的。唐朝的时候的书都是这样卷起来的，卷子是吧？卷起来就是纸本的，它也是卷起来，很长啊，拉开了能十几米长啊，是吧？那那种书怎么看啊？
一卷一点，挡一点。
哎，对，它是转一个那个，因为唐朝那会儿人都是席地而坐嘛，它是一个那个。小基案上面有专门有这么一个读书的这个，中间拿根棍儿一插进去是吧？然后这个书蹬出来是吧？然后这边有一个夹子给夹住，那你看的时候就不断往外这么抽就完了。他说那样是吧？有一年那个国家博物馆有一个日本的那个文物精品展，那里边就那么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在日本就是唐朝时候的，相当于唐朝那么一个东西是吧？哎，就读书那时候都是那种书是吧？所以这个沉的沉，贵的贵，于是。在汉朝发明了啊造纸术是吧？西汉发明了啊造纸术，东汉，哎，西汉那纸啊也许是不好使啊，所以到东汉，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啊。蔡伦因为造纸有功，封龙庭侯。所以他的纸被称为蔡侯纸，是吧？这个纸就开始普遍使用了，啊，然后就开始传，往外国就传啊，传到了这个朝鲜啊、日本啊，然后这个阿拉伯呀、啊、欧洲啊，开始哗啦哗啦往外传，是吧？在造纸术传入以前，印度人把文字写在什么上面？造纸术传入以前，不是印度人是把文字写在树叶上，是吧？就那个什么那个贝叶经嘛，是吧？就他那菩提树是吧？那个叶子很大，是吧？然后裁成那个长方块，是吧？一块一块的裁成那个，把文字写在那上面。那你把文字写在这上面，就会出现什么结果呢？说这个地方气候潮湿，您那树叶就全怎么样？
烂了，
干燥呢，碎了，怎么着都不行。是吧？哎，怎么不行？唐三藏去印度取经，取回来的就应该是这种啊，哎，树叶经啊，就是这种树叶经。所以现在那个，你看那陕西扶风县法门寺那个地宫大开，就出土了很多这种树叶经，这都是无上珍宝。你说我们这庙里有这种树叶经，我天，你们这庙太古老了，正宗太古老了，那都全是纸本了，那不值钱是吧？那不是不值钱，就比这树叶经就差远了。所以为什么印度人对自己的历史？很不了解，是吧？印度的历史可能比中国都悠久，但是他要了解历史，主要就得靠考古，是吧？考古，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字记载，因为他写在哪儿啊？树叶全烂了，要不全碎了啊。另外，他本身他也不注重修写历史，他更注重神话传说，是吧？全烂了。欧洲人把纸写哪儿？把字儿写哪儿？
皮子
上，羊皮纸，羊皮纸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什么呀？就是羊皮啊。是吧？我写本《史记》，52万字，我要写一本《史记》，全国吃了3年涮羊肉，是吧？你那可不，你杀多少只羊啊？你这玩意儿是吧？你这比中国那竹木简还不人道，是吧？我们顶多砍树，您杀羊，你这玩意儿哪受得了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中世纪的时候的欧洲，就是咱们说啊，没文化是吧？黑暗一千年是吧？黑暗一千年，只有教士有文化，就那么点羊宰了之后，那不就得写最重要的书吗？什么书最重要啊？圣经嘛，对吧？那只能写那个，你还有功夫写日记是吧？你没功夫写那个，所以中国的造纸术那无疑推动了这个欧洲后来什么文艺复兴啊、宗教改革啊，对吧？你最起码有了纸了，这书可以甭管是抄还是印，咱可劲儿整了，你用不着涮羊肉去了，对吧？你这是一个，对吧？这是一个，是吧？所以中国造纸术的这个贡献相当大的啊。